朝会的三方面之二，朝会的历程，第五篇，在朝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，第一部分。当我们处在朝会荒凉时，应该认识这样的荒凉乃是显明我们的光景。荒凉显明个人的光景。林前十一章十九节说，在你们中间不免有派别，好叫那些蒙称许的人在你们中间显明出来。蒙称许的人，或翻作经过试验而蒙称许的人。这意思是，当召会里有了派别时，神所称许的人才能显明出来。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，当召会荒凉时，各种混乱、错误、败坏的事有一种用处，就是把神所称许的人显明出来。谁在神面前经得起试验，谁是蒙神称许的，都要借着荒凉显明出来。荒凉当然是不好的，不是神所要的，但荒凉在神手中有一个用处，就是把经得起试验的人显明。没有荒凉，没有混乱，没有错误，没有败坏，没有黑暗，就看不出这个人的光景。换句话说，在平安稳妥时，谁在神面前是蒙称许的，谁是经得起试验的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等到有事故发生时，什么都不能装假，都是显明出来的。在召会荒凉时，你是怎样的人？在主面前光景如何？学过多少功课？存心怎样？这些都无法隐藏。荒凉常是我们的试验，也是主的显明。感谢主，目前在台湾，我们中间尚没有纷争。然而，谁也不能保证，半年或一年以后，召会就不荒凉。到那时，你我真实的光景就要显明。荒凉能显明人，所有败坏的事都是显明人。在召会平安稳妥时，众人都一样，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觉得和别人有两样。等到荒凉的事一出来，我们的光景再也无法隐藏，都显明了。荒凉时该有的态度，当我们面对召会的荒凉，我们应该有个态度，常常问自己，我在什么地方？我里面的存心是否正当？动机是否清洁？在神面前是否还有不顺服的地方？是否接受神的对付不够？若是我们里面还有这些情形，当荒凉的情形一来到，这些就要像生病一样作怪，由不得我们自己。例如1942年，上海召会有了风波，当时我不在场，并不太明了实际的情形。以后我到了上海，慢慢有人将各种情形讲给我听。那一次的风波，几乎没有多少弟兄姊妹能站立得住，只有极少数的人经过这个试验而蒙神称许。风波将各种人的心境都显明出来，应验了林前十一章十九节的话，当事情发生时，好像洪水来到，大家都随着洪水而去，只有极少数的人经过试验，蒙神称许。荒凉是有用处的，我们对荒凉的来到要当心，因为荒凉要把我们显明出来。召会中任何荒凉、败坏之事临到，对我们都是一个试验和证明。持守无愧的良心， 提前一章十九节说，持守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这些，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。二十节说，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。圣经讲良心讲的最多最实际的就是提摩太书，无论在前书或后书，使徒都特别注意良心的问题，因为良心的问题和召会的荒凉有很大的关系。在召会荒凉时，一个跟随主活在主面前的人必须持守一个无愧的良心。保罗嘱咐提摩太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，并要保守所托付给他的。然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持守无愧的良心，比持守信仰的话更重要。召会所以荒凉，从一面说，有个主要原因，就是人的良心出了问题。有人所以偏离信仰，是因不顾良心的感觉。有人说和使徒所说不一样的话，是因不顾良心的感觉。召会里一切的紊乱，若能纠察，都是因为人抹杀，忽略良心的感觉。人可能持守信仰，而良心还有亏，但一个人不可能持守无愧的良心，而不持守信仰，因为他若不持守信仰，他的良心就会有定罪。在召会荒凉时，许多人的意见、主张、说法都不能为凭，最主观的就是人自己里面的良心怎样说。要叫我们的良心无愧，良心不平安的事做不得。我们的良心有没有亏，是无需辩论的。从前我在北方，常有人来责问我，说我在基督教中捣乱，而随便给我加上罪名。我没有辩论，只回答说，我里面良心平安，但愿你们的良心也平安。许多时候，当我这样一说，他们的脸色就变了，无话可说。所以口说没有用，良心才是标准。我们能安之于心就可以了。在召会荒凉的时候，良心是大有用处的，就如在黑暗里，光是有很大作用的。有一次，有人来势汹汹地指责尼陀生弟兄，尼弟兄只轻轻地说了一句，你里面有一位帮助我说话，这相当影响我。理由没有用，辩论没有用，道理也没有用，良心才是标准。所以千万不要和人讲道理，也不要和自己讲道理。只要问我们的良心是否平安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问自己的良心。只有良心的声音才能做标准。当人用很重的话指责我们时，我们无需辩驳，宁愿拣选外面的难为，而求里面的平安。神摸我们，第一就是摸我们的良心。良心被摸着，不仅是一个开始，也是一个根基。无论人对主的经历有多深多高，良心还是主要的部分。召会所以荒凉，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弟兄姊妹良心出了问题。有人偏离信仰，有人反对使徒，都是因为不顾里面良心的感觉。为着应付这些荒凉的事，必须对付良心。良心对付清楚，荒凉差不多就过去了。以受浸为例，在召会正常的时候，只有一个说法， 等到召会荒凉时，就有许多问题。有人会问，要不要受浸，如何受浸，这都是人的问题，我们无需辩论，只要摸人的良心，告诉人你心里平安就可以，你怎么觉得平安就怎么做。曾有人告诉我，他不受浸也平安，我就说好，那就不要受浸。第二天这个人又来了，他因着里面不平安，只好承认这个错，要来受浸。我们摸人的良心比讲十篇道还强，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做的平安。在这里我们也能看见，光用道理与人辩论没有用，唯有摸着人的感觉，摸着人的良心才有用。另一面，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被神摸过，就不能摸别人的良心。因着主耶稣的良心是清洁的，所以他能摸人的良心。若是主耶稣的良心有愧，他就不能在约翰八章对众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先拿石头打他。主这句话摸着了人的良心，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。主能这样摸人的良心，是因为主的良心是清洁的。我不是教你们在荒凉中如何对付人，乃是求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，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在召会荒凉的时候，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道理，我们到底跟从什么？若是跟从说法，我们会摇摆；若是跟从道理，我们会迷糊。这里只有一个准则，就是我们里面的良心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说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这句话是在召会荒凉时说的。我有点相信神定罪我们是根据我们里面良心的感觉。有许多事也许我们是错的，但良心没有感觉。对于那样的事，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较少，凡经过神光照的事情，给我们良心有感觉的，将来神都不会放松。我们该在神面前负责任。一个蒙神怜悯的人能说，这件事人能做，我不能做，别人能安心的那样做，但神给我们感觉，我们就不能做。不是这件事可不可以做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的良心许不许可。曾有人问我，别人开布道会，在报纸上登大幅广告，标榜自己是博士，又是环球布道家，我们能不能那样做？在此没有好不好的问题，乃是要问登广告时良心平安不平安。我们不必批评别人，别人做的他在主面前负责，我们做的我们在主面前负责。这件事可能他不被定罪，因为他的良心没有感觉，但若是你有感觉，你就得负责。所以没有什么外面的规条和标准，在召会荒凉时，一切乃在于个人的良心，在神面前要清洁，这是我们应当极力持守的。良心是个关键，在召会荒凉时，我们要学良心的功课，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辩论和批评。千万不要将一些道理、教训摆在人面前，告诉人不应该做这个，不应该做那个。保罗在召会荒凉到极点时，写信给提摩太，并没有告诉提摩太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他没有要求提摩太遵守多少规条和道理， 他只要提摩太持守无愧的良心，我们自己要如此，带领别人也是如此，要学习不越过人的良心，不批评别人。如果有人传福音，带人得救的方法令你感到不平安，你不要批评，要让他的良心在神面前负责。你若觉得有负担，要和他说一些话，也不能用批评的口吻，只能向他见证主是怎样眷顾你。若是主借着你的见证摸着照明他的良心，那就够了。总之，在召会荒凉的时候，一面自己要持守无愧的良心，一面不要越过别人的良心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讲道理，也不要为自己讲理由。脱离卑贱。金银土木是性质的问题。提后二章二十节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有作为卑贱的。二十一节接着说，人若洁净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，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分别为圣，合乎主人使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这段经文之前，保罗说到传异端破坏神工作的人，如徐米乃和菲里图，保罗也说这些人是器皿。所以即使是那些新神学派传异端的，都是大户人家里的器皿，只是他们是木器瓦器。木是指堕落的人性肉体天然，瓦就是土。今天在基督教里的新神学派拿着圣经讲基督，却不信基督是成为肉体来的，他们就是木器瓦器。这里的木器瓦器是指没有真正得救的假信徒。我们的神太大了，所以他的家是个大户人家。在神这大户人家里，就是在宇宙中有金器神圣的，有银器蒙救赎的，也有木器瓦器属于堕落人性的。我们原来都是瓦器，现在蒙救赎，里面变质有了改变，就变作了金器银器。如今召会荒凉，变成了大树。在这庞大的基督教中，什么样的传道人都有，什么样做工的人都有，有保罗、提摩太，也有徐米乃、菲里图。当召会荒凉时，主要我们脱离卑贱的，就是属肉体、属世界、属天然的。他要我们成为贵重的。我们不要在道理上和人争论，但在性质上我们必须分辨。对许多人做工的性质，我们要问是木的、瓦的，还是金的、银的，是土木工程还是金银工程。有人用木草和结建造，有人用金银宝石建造，我们要追查那个性质。这里有道理和性质两种问题，我们必须能分辨。例如有两位弟兄传福音，讲的道完全一样，但路却不同，我们该与哪一位同工？不是根据他们所传的道理，乃是看他们做工的方法和做工的结果。我们要根据那个性质来断定，到底他们是用木草和结建造，或是用金银宝石。他们做工的性质是土的、木的，还是金的、银的？我们追查以后，就可以看出谁是凭肉体做的，是凭世界的方法做的。 那个结果完全是土的属事的，或是木的属人的味道。那个味道就是我们需要分辨的性质，所以我们不能以道理为凭，而要以性质做根据，判断性质上是否有神在其中，是否有十字架在其中，是否有银的救赎，有金的神圣生命，或者是属乎人的，属乎天然的，有世界的成分在其中。许多在召会荒凉之下的人也讲得胜的道，我们若是凭道理断定，就是在荒凉中瞎眼的人，不能得着祝福。对我们自己要摸良心，对于别人要摸性质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，在荒凉时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人，有不同性质的做法，结果产生不同性质的工作，有的是尊贵的，有的是卑贱的。人里面若没有经过神生命的变化，没有金的生命在里面作用，没有经过十字架救赎的对付，就只不过是木的、土的、是卑贱的。我们若脱离卑贱的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要因性质不同而脱离。使徒说，人若洁净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，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。脱离卑贱的，不是在道理上和人无法沟通而分开，乃是摸着了木的、土的性质而脱离。今天许多人不喜欢脱离这词，因为一脱离就叫他们与人分开。这里的脱离是圣灵的命令，当然保守合一也是圣灵的命令，但保守合一只能在一个性质里，性质不同就得脱离。我们对于别人的性质能摸到什么地步，乃是根据我们里面被神圣的生命变化到什么地步。你里面变化的越厉害，你摸着别人的性质也就越厉害。人里面若没有神生命的变化，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就是碰着土和木，也摸不出那个性质。今天有人一直讲合一，不要分裂，但真正的合一是在金的生命里，在银的救赎里。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土也没有木，都是纯金的。神从来不准许混杂存在，属天的就是属天的，属地的就是属地的。所以神不将金银和木土合在一起，两种不同的种子不可以种在一个地方，两种材质的经纬不可以织成布，两种不同的生趣不可以配合。我们要脱离卑贱的、属地的，但绝不可因道理而脱离，只能因性质而脱离。在召会荒凉中有各种不同的工人，他们有不同的性质和做法。若是我们没有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就无法辨识他们的性质，因为我们和他们同性质，所以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对付。